请看讲义199，对于一根的第二种真上义，是指一根能够自在随行。在唐译本所引契经的内容，第一句心能导世间，第二句心能遍摄受。导是引导主导的意思，那遍摄受呢，如果光说摄受这个词，它有摄取、有管理、统辖、有执持等等的意思。相对应成真谛的译本呢，它的第一句是译引将世间，引将，将也有导、主导的、引导的意思。那第二句成译本的寄送呢，是译转令变译，所变译的对象当然也是世间了。那相对应在大毗婆沙论它也有提到，不过它的翻译也稍有不同，可以参考讲义198页注脚37刮胡一的论文第三行，论文第三行，自在随转者如说世间心所引，世间是由心所引导的。世间这个主词，这个词忽略，在省略，在第二句话就省略了，意为心所劳，心落于彼身，皆自在随转。这边的彼就是指世间啊。好，那么同样他在第二句话寄送的第二句，他翻译是翻成所劳，虽然同样都是玄奘大师所译的，但是也许当初的版本就有不同。那更对应如果注脚44所引的杂含第1009经，或者乃至于瑜伽师地论，对于这个杂含这个本母的内容呢，他也有做摄氏分的解释，他所翻译的都不同。像瑜伽师地论同样是玄奘所译的，瑜伽师地论他就翻成淫照，遍摄受他就翻成淫照，淫是经营的淫，照就是造成的照，他翻成淫照。跟大毗婆沙论比较相近的反而是别译的杂含经，它对应就是杂含的1009经。别译的杂含经呢，它第二句是译苦恼世间，译苦恼世间。南传的相应部呢，它的第二句是依心之所恼，世间是依于心所恼。好，所以在遍摄受怎么去理解，在看到不同的翻译的内容都有一些差别性，都有一些差别性。在普光的俱舍论经他有做出定义解释，请看到注脚44刮胡二。什么叫做自在呢？请看到论记引文的倒数第二行，有势力故名为自在，因为它有势力、有适用的缘故，所以能够自在无碍。这边主角是指心啊，心能够于世间自在无碍。那为什么心叫做随行呢？因为它是随境而转，我们心随境转了。一般人看到顺境我们就开心快乐欢喜，那看到一来逆境一来，冤亲债主一现前，这边来偷几年，一看就讨厌，我们随境而转，所以叫做心随行，随世间而转。这边的转就是升起啦，可能升起爱、升起嗔、升起其他种种情绪，所以叫做心随行于世间。好，那因此呢，这句话到时候 讲义的修订版会另起一行，就是它不属于右解的 后文、啊、不应该用破折号，就是右解两句皆通自在随行句号，到这边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有势力故名为自在，随境而转名曰随行，这要另外再起一行。这两句话是在解释论文中的自在随行的定义。我再说一次，这个注脚四十四刮胡二普光的俱舍论记论文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右解两句皆通自在随行，后面呢修订为句号。有势力故名为自在，随境而转名曰随行，这要另外再起一行，另外再起一行。好，至于怎么样去说明自在随行以及经文能导能骗色受的关系呢，在普光他有三家的解释，所以请看到普光俱舍论记的内文二，自在随行中真上，有找到吗？好，引经释云，这第一家解释，心能导世间是自在意，后面就白话说明，未能导引一切世间故名自在。那经文中的心能骗色受呢，就是论文的随行意，为心能骗色受诸法故名随行，就是你去领纳外境，领纳境界而随境而转，这个就称为心骗色受诸法，色受世间了，所以称为随行。好，那这是第一家解释，把能导配合自在，把能骗色受对应于随行。好，那第二家解释，第二种解释，右解心能导世间是随行意，心能骗色受是自在意，这刚好跟第一种说法相颠倒。第三家，第三种解释呢，是两句，两句是指能导能骗色受，这两句经文皆通于论文的自在随行。好，所以论文跟经文怎么样去对应呢？在光记普光的俱舍论记，它有三种说法。在圆辉的注解书呢，他只取第一家的说法，他只取普光俱舍论记的第一家说法。法宝的俱舍论述还有顺证理论呢，对于这段都没有更详尽的解释，所以无从参考了。好，那注脚四十二是有引用演培长老对于这一段论文的说明，他认为能导呢是讲世间的善恶是由心力所造成，因此称为能导。既然是由心所导引创造，所以一切诸法以心为主导，因此称为色受。这是长老的一种说明。那就我 个人的理解，会反而会觉得这样的一种说法似乎，因为谈到色受的结论，前面的解释反而是说以心为主导，那似乎对于我个人目前来讲是没办法去融通的啦，所以基本上是先采取普光的论记的解释。好，接着请看到刮胡三， 对于寄送的后两句，五八染净中个别为真上，这两句，五是指五受，八是指性等八根，就是性净念定慧还有三个无漏根，这是性等八根。三种无漏根就是未知当知、已知还有具知，这个简称为三无漏根。好，接着来看论文，同样有正说跟异说。论文提到乐等五受性等八根于染于净如次真上，所谓的如次真上意思就是乐等五受对于染真上，性等八根对于净是真上，如次就是指按照的顺序配对对应，个别对应的意思。好，接着就解释乐等五受染真上者，贪等随眠所随真故。比如说我们对于顺境而感到喜或乐，那对于一般人来讲都容易升起什么贪心，贪那个随眠心术，来去贪婪我们所领受的外境。那相反的，对于逆境我们会苦或忧，这就会容易引起怎么样嗔等负面的那些心烦恼心说法。那么对于舍不苦不乐，这个就是容易引发无明等相类似的烦恼心说。好，所以说乐等五受对于这些杂染事是有真上的一种因缘作用的。好，那反而言之，对于净资粮的真上呢，或清净法的真上是性等八根。他的解释原因就是诸清净法随生长故，随这性等八根能够生长清净法。我们有性净念定慧，那这个就是善法，能够让我们升起清净法。那借由未知当知的条件呢，我们就能够引发后面的无漏清净，乃至于借由具知根呢，我们就可以证得涅槃，得涅槃。那这个在后文会更详尽的说明，所以前面的第一大段呢，就是先简要的提出。好，接着来看第二家有余师的看法。论文提到有余师说乐等于净亦为真上，也就是这一师的看法，他除了认同乐等五受对于杂染事真上之外，他认为他对于清净事也有真上的功能。那他不是空口说白话，他是有迄今为证的。他引了三段，第一个是乐故心定，那这个就是五受中的乐受，能够让心能够起静。好，那第二段经文是苦为性依，苦受能够作为性的一个依止处。当然详尽的内容我们等一下再看，这边的苦是说我们厌于苦啦，我们对苦产生厌离心，我们就会想要心对于圣道或者对于清净法产生净信。好，那第三段的经文呢，是指出离依喜忧舍，出离就是指能够离苦得乐解脱啦，那要可以依于什么呢？依于三种受，依于喜，依于忧，还有依于舍。好，所以这一家的说法，这一家的说法也倒不是没有理，也是有迄今为证的。好，因此呢，我们可以参考注脚45，普光的论记，他也有提到， 讲义199注脚45的第二行是谈五受与染真相，他讲到说因为以五受为因，贪等随眠就会随顺增长，那对于相应的心所或对于我们所缘的境界都会随顺增长这些贪随眠等。好，接着他就提到虽持五受亦通于善，与染用甚，所以才言染真相。简单的来讲就是说，虽然这五受对于善法，对于善法也是有真相用的，但是呢以一般凡夫角度来讲，多半都会引起这些烦恼过失啊，所以这样的一种功能效用是比较强盛的，因此第一家才会说五受与染真相。好，那对于经文的内容解释，经文的内容解释可以参考注脚54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记有提到。当然相对应的一些经文或内容在我们注脚都有提到，比如说注脚52、注脚53等等的，或者注脚54刮胡一，这都列出可能是相对应的经文，相对应的经文。那注脚54的刮胡二呢，是法宝对于这一段文的说明。里面就有提到所谓的苦为信依，或者是六出离依喜忧舍。那苦受呢，是对于信，它是有真相用的。那么也就是当我们对于苦升起厌离的时候，我们就会引发对于清净法的一种信心，或者是一种清净的一种信仰。我们一般讲苦受，苦是一种逼迫性啊。如果大家记得，这个应该在论文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但是导师的《成佛之道》有提，有漏法都是苦，有没有？一切有漏皆苦，那个苦是指逼迫性，主要是指逼迫性。所以当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无常的变异产生一种苦的领受感受，这种逼迫性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要什么？离苦得乐，会有厌离感，会有厌离。就像比如说中国的净土宗为什么会想要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感于娑婆世界太苦了，人世种种的一些烦苦。好，所以借由这样的厌苦心呢，我们能够去引得这种清净法升起。那至于六出离依，这在后文会谈，后文会谈。那六出离的六是指对于六境色声香味触法的一种出离，不染着出离，跟喜忧舍是有关系的。那为什么谈喜忧舍不谈乐与苦呢？主要是多半多数来讲，乐跟苦都是五事相应。当然除了乐中有跟意识相应的是第三禅的乐啦。那除此之外，苦跟乐呢，这个是五事相应。那前五事跟我们能不能离苦解脱有没有关系啊？你要离苦解脱是靠哪一事？也是靠第六事哦，跟前五事是没，前五事是比较被动的，是比较被动的。那么我们要离苦解脱是修以第六事来去造作，去修善断恶啦。所以为什么谈喜忧舍，为什么没有谈苦跟乐，主要就是这样的关系。那这个在后文会谈啊， 在后文会谈怎么样去定义苦乐喜忧舍。好，那住脚五十五刮胡一光记对于第二世的说法他也有做说明，有一个地方需要校定的，有个地方需要校定的，就是引文的第二行末，由厌苦故引涅槃乐性有心求出离。我们现在的标点是引涅槃乐逗号，对不对？然后性有心求出离，但是后来我再次去理解光记还有俱舍论的原文，俱舍论的引经文是苦为性义，对不对？所以如果对应光记的论记的话，是由厌苦故然后引导出性，所以才能称为苦作为性的依止嘛。所以引涅槃乐性有，就是引发出由于我们厌离苦的缘故，所以能进一步引发出一种性。这样的性是什么呢？相信有涅槃乐，那进一步再去心求出离。所以目前标点会修订为引涅槃乐性有逗号，然后再心求出离，也就是乐跟性的中间的逗号删除，然后在有的后面加上一个逗号。我再说明一次为什么会这样修正的原因。经文就是讲义的199页最后一行，苦为性依，白话来讲就是苦是作为性升起的依止处，这个叫苦为性依。依就是指依止处的意思。对应于讲义200页注脚55刮胡一普光的引文，第二行后，由厌苦故引涅槃乐性有。当然这样读起来很怪，那我的理解是所谓的引涅槃乐性有是性有这个涅槃乐，那这样的性是由厌苦而引发出来的，我借由厌离苦而怎么样心求涅槃，那相信我们有情透过修道能够去体证到涅槃这样的一种极灭乐，所以我才能够进一步怎么样去心求涅槃。所以由厌苦故引了什么出来呢？是引了这个性，那这个性是相信有涅槃乐的性。以这样的一种理解呢，才能去对应于契经所讲的苦为性依啦，就是苦作为性升起的依止，苦是因性是果，那由厌苦而引发性，那这样的性是对于涅槃乐的一种信心信仰，认为它是可以证得的。这样清楚吗？好，那对于六出离一普光的论记也有做解释，出离就是指涅槃的意思，那么六就是指六境，善的喜忧舍能够作为涅槃出离的依止，所以称为出离一。好，以上是有部的毗婆沙师他对于第一段记诵的一种理解，就是从五根还有男女二根命根乃至于意根为什么能够名为根的 的一种说明。那请问到这个段落有问题吗？不管是对于俱舍论的内容，还是注脚里面所列的。刚才的内容比较没有谈到的第一个段落是有关于那个善揣，然后还有种种黄门的解释。那因为这个内容在后文叶品会提到，所以这边不讲。另外有跳过省略比较多的是在讲义197页注脚36两段顺正理论的文。那这两段文当初会列出来，但是我们目前课堂上不讲的原因是众贤论主他去反驳俱舍论主世亲还有金部认为命根是假有的这样的主张，他举了无色界的有情他的命根来作为反驳世亲的一个诉求。内容上讨论是比较复杂，又讨论到无色界有情的命根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这样的无色界有情如果它升起的不是一熟身心的话，那你怎么样去认知到无色界有情是好好的活着？因为它不是眼见耳闻，不是像我们有形有外貌可以看得到的嘛，它是完全一种精神体，对不对？无色界的有情啊，所以既然你没有这种一熟的有色法的话，你要怎么样去说明无色界有情它是有命根，它的寿命是有多长？所以众贤论主基于这样的一个论点来去评破，一定要成立这个命根，你才能去定义，才能去好好的说明有情它的一个一期生命。好，如果暂时没有问题的话，对于有部的理解我们这边就到一个段落。接着呢我们来看讲义的201页。在科判，科判的地方是说事件家，那这样的一种说法主要是采取普光的讲法。对于以下的内容到底是部派的哪一师哪一家的说法，事实上古德的讲法不一定。俱舍论本身只讲是有余师，大家可以先，我们可以先参考注脚57，法宝认为这是谭无德，谭无德就是法藏部，法藏部。但是真谛三藏呢，他认为这边的内容是金部的看法。那这样的看法呢，跟藏传是一样的，真谛的看法跟藏传，我们刚才所提的那个由张慧坚居士所翻译的这一本密译，俱舍论的密译书呢，他也认为这一段论文有余师是金部的看法。但是注脚60所列的普光俱舍论记呢，他说是世见等家的一种看法。他不明确的指出是哪个部派的，他认为这个是主张以世见而不是根见的这样的学派都可以包含。那因此呢，基于论文本身在科判上呢就会采取普光的这样的说法，它涵盖的范围比较广。那原因我们就直接来看论文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根见家，我们一般就是指有部毗婆沙师，他认为见色是以眼根来见。那事件家呢，他认为是眼根只是一个媒介，事实上是由眼视 来去了别的，所以我们就会分成根见家跟事见家。好，接着请看到内文，有一师说，能导养身，非言等用，是事真上，事了方能避于险难，受断食故。那这关于前面的导养身，就是眼耳二根呢，它能够避险难。那鼻舌身三根呢，是怎么样？受用断食，还记得吗？上一节课才讲的，不要，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忘了。好，所以这两一行多，一行多的内文呢，第一个先否定了前面有部毗婆沙师认为导养身是根的作用，他说不对，这不是根的作用，而是事的作用，借由事的了别之后，你才能够避于危险灾难，才能够去了别你所领纳的这些香味触 这些断食。所以他着重点是在事，不是在根的，因此普光才会称为是事见家啦。好，接着他对于不共事，不共事他也认为是借由事，见色等用亦非意事。那两个否定就是肯定的意思啦，非意不是意于事，也就是见色等用呢，是要由事才有了别见色闻声，故不共事于眼等根，不可立为别真上用。好，那总结以上，故非由此眼等成根。那非由此的这个此呢，就是指导养身还有不共事，不是由于你前面对于五根，对于眼耳鼻舌身，用导养身还有用不共事来说明眼耳鼻舌身能够称为根。那这个有余师的看法说不对，这是错误的。好，那对于这一小段有几个论文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请看到讲义201页上注脚刮胡二顺正理论卷九的最后一行，最后一段。初传说言，显乐后说。这边是指聚色论啊，意思就是说在聚色论中，你因为前面安立了传说这样的一个词语，所以代表世亲呢是比较怎么样，倾向于第二家有余师的看法。后说就是指我们现在所看到有余师的看法。好，那么接着可以参考的注脚60刮胡一普光的引文倒数，引文的第二段，同样是引文的第二段，他就有提到，所以此中不破庄严身者，庄严身是指前面五根的第一事嘛，就是我们刚才谈的，如果比如说以眼耳二根来讲，如果你眼盲耳聋的话，身是丑陋的，那同样如果你没有鼻舌身的话，身是丑陋的，这个叫做庄严身。好，那么普光呢这边就做出解释，为什么在这段文有余师他不去难破庄严身这样的一个内容呢，他说因为前面聚色论第一卷他已经破了，那相关的论文，聚色论的论文就有提到，若本来耳，谁言丑陋？这一段论文大家可以写一下，它是在我们第二份讲义的第69页。第二份讲义69页，它是在聚色论的第一卷，戒品的地方。大致上， 为什么会提到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假设我每个人生出来，每个有情人生出来都只有一只眼，大家都一样啦，那请问一下，你会觉得我很丑吗？因为你也一只眼，我也一只眼，大家都一只眼。正因为今天生出来可能有人有一只眼，有人两只，有人三只，哦，三只是谁我不知道哈。正因为有不同，所以怎么样才会觉得说，诶，那样长得比较庄严，哦，鼻子挺比较庄严，那鼻子塌比较怎么样，哦，看起来比较丑。当然这个是每一个时代，哦，对于审美观的不同，哦，我们都知道环肥燕瘦嘛，这个也是每个时代标准不同，谁说长得怎么样就一定帅，哦，不一定啊，哦，所以这边的一句话就是说，假设与生俱来，哦，友情比如说以人来讲都是眼鼻子很塌，那你怎么知道鼻子很塌是丑？因为大家都塌，啊，那谁说是丑呢？好，那这是这一段论文前后，大家回去可以翻第二份讲义第69页那边。好，那下一段论文说，若未延伸及起说用，但须依处何用二根。那这一段论文是在同样分别戒品，在我们第五份讲义的114页那边，它的文意大概就是说，如果是说要庄严身以及要起言说这样的作用，只需要依处，依处就是指根的所依处，比如说我们的眼根是依于什么，我们这个眼球的器官，那舌根是依于我们这个看得到的舌头这个器官，这个就是根的所依处。哦，我们刚才有提到阿毗达摩论师所讲的根是指尽色根，哦，那这边的依处就是指我们一般外在的器官浮尘根。所以说所谓的庄严身或者要起言说的作用，哦，我们要跟人家谈话对话都只需要外在的这个依处就好，我们不用去升观到内在的净色根。所以他说谈到庄严身或者是要起言说，只需要外在的这个依处根的依处就好，那何需要二根呢？何必要谈到这个净色根，是不需要的。所以普光这两行这一段文就是在说明为什么有余师他不去破斥前文有部毗婆沙师所讲的庄严身这样的真上用，主要因为前面已经破了，所以呢就不需要破了。好，那光记的最后一行，所以不破发誓等者，事见加一许，故不别破。那前面的五根的事事真上，其中就有什么第三个就是发誓等嘛，还记得吗？前文啊，大家可以翻，应该是我们这份讲义的第二页啊，194，能够生事等，不管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个别都可以引发引生眼耳鼻舌身这个别的五事，那这样的一种根的作用，事件家也是许可的，所以他就怎么样不去评破了，所以这段文事件家他就不评破五根具有身事等用。所以以内文来讲，俱舍论有余师的讲法，他提到导养身跟不共事的关键点都在于事而不在于根。那庄严身呢，这个作用在前文戒品已经有评破，所以这一段文就不讲了。好，那接着呢就探讨说，以事件家的看法，那么为什么能够成立 根，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称为眼根，这个不是有部毗婆沙是自己的看法吗？这个是什么？圣教世尊都这样讲啊。所以成立根的原因不应该如有部用庄严乃至于导养还有不共事这样的理由来做说明，应该怎么说呢？颂曰：了自尽真上，总立于六根，重生立二根，男女性真上。接着请翻页。于同住杂染，清净真上故，因之命五寿性等立为根，未知未当知已知，具之根义耳。于得厚厚道、涅槃等真上。好，那么世间家或者是说俱舍论所谈的有余师，对于成立六根、男女根、命根、五寿性等，还有三无漏根，为什么这些能够称为根？他用了三个偈颂来做说明，来做说明。那由于偈颂很长，我们就直接看论文来解释。在科判上都会有相对应，说以下的内文是解释偈颂的哪一句，所以我们就直接看论文的解释。翻到讲义的202页，论曰：科判阿拉伯数之一，名眼等六根。眼等六根之所以眼耳鼻舌身意能够称为根，能够有这样的真上用，原因是什么呢？偈颂是了自尽，它能够去了别各自的境界。好，那么了自尽呢，是指六世身，所以这边采取的还是世间家的看法哦。他认为什么？了别境界不是由根，而是由什么？是。那根它的作用在哪里呢？他说：眼等五根，于能了别个别境的是，有真上用。好，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以眼根为例，眼根对于了别色境的眼识有怎么样引发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根缘尽，然后生起识，根尽缘识，那三合何处？那我们这边还没有谈到后文三合何处了，前面就是以根尽为缘来引发什么相对应的识。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如果把中间的修饰词扣掉，就是眼等五根对于眼等五识有真上用。那眼等五识呢，是去个别了色声香味这五境，所以个别的境是指色声香味的这五境，然后所引发的呢，是指所引发能了别的事，是指眼耳鼻舌身这五事。那根对于身起这五事，它有真上用，它具有真上用。好，那第六义根为什么要特别谈呢？因为它所了别的境界是一切境。好，论文提到第六义根于能了别一切境的事，有真上用。我们讲说意识它能够了别的法是什么？一切法，有为无为一切法，这往后会谈。所以这边所谈的为什么第六义根要特别立出来谈，那因为五根眼指了别色境，身起眼识，那乃至于身所了别是触境，身起身识，但是第六义根所了别的境界呢，是指什么？一切法，对象是一切法， 有为无为都包含，所以个别例出来谈，所以内文才会用一切尽。那这个事当然就是指意识了。好，那基于这样的原因，因此六根才能够眼等六才能够立名为根，它才符合根这样的一种最胜自在还有光显的定义，并不是说用庄严身、用导养身、用不共事来作为眼等六根定义的眼等五根立名为根的一个原因。这边是释建家的看法，释建家的看法。好，那基于时间的关系，下面的内文可能就要等到下一周，下一周再继续。请问针对今天所讲的有不清楚的地方吗？好，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利用 email 啦，只是我附带一提好了，这个在这边顺便讲一下，就是在先前的放假的期间，也有应该是有一位居士也非常的用功，就是有发先前课程的问题跟我讨论。不过我会觉得比较麻烦的就是有时候用这种不是直接面对面沟通，用这种字面上的表达，彼此间很难去掌握到相互间想要传达的意思啦。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希望说在课堂上，不管是上课期间或者是私底下会这种面对面直接的沟通，我会个人比较倾向这样的方式。当然也许大家会碍于说因为录影的关系似乎有被不明文的规定，可能基于录影还有录音啦，可能不是那么方便。那么这样的话呢，也许可以利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私底下的讨论，或者是说也许你们可以把问题写下来，那么下一周呢，比如说放在讲座上，我会重述一下我所理解到各位所提问的内容是不是如此，然后再有办法的话做现场的解答。那如果超出我目前的范围，可能就要等在下一周再给大家答复，这样也许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俱舍论很难读，然后再来它是声闻部派的论书，那所以如果能够借由互相讨论的话，对彼此来讲都能够更深入的去理解。好，今天课程到这边，最后回向请合掌。